以下是读经，今天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来思想。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三种人生，请董牧师。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人生，生命如果没有了，还剩下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对准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阿们。曾经有一个演讲者做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很深刻的事情。他突然间从他口袋里面，在演讲之前，他就拿出了一个100块美金的美钞，然后他就说：“有没有人要？”哇，大家就都举手啊，当然要嘛，是不是？不劳而获的这种东西，其实虽然短暂，但是蛮快乐的，是吗？哈，那大家都举手啊，我要100块美金，那谁要啊？举手，然后他就把这个美金这样子搓搓搓的扭曲喇叭，很皱褶。那现在还有人要吗？哇，依旧大家很坚定的举着手。然后接着他把这个美钞捏的皱很皱很皱的丢在地上，用脚一直踩踩踩踩踩，好，拿起来，还有人要吗？大家说要，举手的人依然举在那里都不动啊。他说他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他说其实生命的价值这个东西从来都不取决于外在。很多时候你觉得价值取决于什么？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你我人就是被放在所有受造物当中最有价值的那个顶尖的地方。即或我们犯罪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孩子为我们死。所以很多人误解上帝，上帝不要我了，我这么糟糕，上帝一定不爱我了，我是个没有价值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世界用世界的价值观否定我们，然后我们就觉得我没有价值了，我 out of date， 我已经被淘汰了，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已经把我的情感搞砸了，我的家庭搞砸了，我的父子关系搞砸了，我的母女关系搞砸了，我的感情搞砸了，我的人生搞砸，我的工作搞砸了，或是某一些人他们就是看不起我，或是我一直追求某一类人的肯定，他们从来不会肯定我，或是我在公司的业绩没有某一个人高，或是某一些人他们有些手段就给人家，然后我就被抹黑。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们怀疑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把价值放在别人的手中、别人的嘴中来决定，是这样子吗？不是的。圣经开宗明义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同时告诉我们，我们依旧是他眼中的最爱，我们依旧是所有受造物当中他的焦点，他最宝贵的，他最推崇的，不然他不会让他的孩子为我们死。或许你觉得很多时候你只是一个角落当中的一个被遗弃的人，或许你觉得你的专业能力其实没有很强，泛泛之辈，你觉得你在某方面等等等你都不如别人，但那并不代表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永远是最 top 的。哈利路亚，阿们。重点是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思想我们如何活出这份价值，我们如何能够绽放出这份价值。上帝把最优质的，上帝把最荣耀的、最尊贵的给了我们，重点是给了我以后，我要怎么样让它能够绽放出来？阿们，这才是重点。哈利路亚。摆在我们面前有三个选择，这三个选择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当怎么做？我们当如何照着神命定我们的、神给我们的、 绽放出上帝给我们的价值的那份光彩。阿们，那份荣耀来荣耀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享受我们的主，我们更要荣耀我们的主。我们荣耀我们的主的同时，我们就在享受我们的主。阿们。就是帮助我们今天走出去的时候腰杆是挺直的，我们是带着荣耀的自觉走出去，我们也带着使命走出去。我们要绽放出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光彩，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神可以借着我们赐恩福，他可以得荣耀，我们可以成为这世界的祝福。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这段时间里眼睛被打开，耳朵被开通，我们的生命有感觉，让我们领受智慧启示灵，能够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是上好的，是最优质的，是所有受造物当中我们站在顶尖。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小看自己，帮助我们起来活出你，绽放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的那个优美，那个美丽，那个美善，那个光芒，能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要看到第一种人生，这种人生其实蛮了不起的哈，这个蛮高尚的哈，他为他人而活，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看到摩西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对吧？好，他可以真的是以一己靠得上帝，他就把整个的生命投入在他的国家、他的民族的里面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国，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而带的这群百姓是一群刁民，对不对？很难管啊。那然后他带他们出来，然后他可以为他们跟上帝去这个谈判，说上帝，你把我的名抹掉，然后你要救他们，他可以为他的百姓死的。然后上帝说，我把他们都灭掉，从你啊、哦、就把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从你生出一个民族来。他说不要，我不要，我宁可愿意为他们死。你把我的名除掉，救他们。上帝说我是公义的，谁得罪我就刑罚谁。哦、你看这样的一个人、哦、了不了不起啊？你们还觉得不了不起吗？很了不起吧，对不对啊、哦？他可以真的为他的百姓可以牺牲自己啊、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这个 anyway，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在诗篇九十啊一篇的第九十篇的地方，他说出的人生当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或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哦、我不自私。我为国为民啊，我为他人啊，不为我自己。那么他这样的一个人，他说其实当他回头一看他人生的时候，他发现我的人生好像一声叹息，我所经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便如飞而去。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一直在干什么？他在等候神，他等神回转。因为他发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我摩西是个罪人，我带的百姓也是罪人，而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你拥有一切，你做了一切，你为了一切，到最后你还是要面对很无奈的就是死亡。你70岁80岁你还是要面对死亡，对吗？你所做的一切都会过去，你所成就的一切也都会过去，没有不朽的东西。所以他其实是很悲怆的，很悲壮的。如果没有神，即或我没有如此高的情操，那又如何？所以摩西他就在等，他求你哦，求你转向我们吧。第十三节，耶和华，我要等候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上帝一定愿意转回。阿们。他求上帝帮助他的百姓转回，然后上帝也转回。阿爸们，上帝多么愿意转回，他等等，因为他知道他等候神转回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不再是什么，不再是一声叹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他讲得好清楚，他说求你转回，不要后悔。第十四节就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一生不再是叹息，而是欢呼喜乐，而且可以保得神的慈爱。当一个人你愿意忧国忧民，你愿意为别人等等等等的时候，你有这位神，这位神转向你，你相信他，你向他认罪悔改，你得着他，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阿们。你会早早的保得神的慈爱。人的爱都很有限，人的爱都有时限，都有时间的限制，人的爱 都很浅薄，再怎么深也不能够跟你一辈子。人的爱是有情绪在里面的，它是会变的。所以他说我要找到保德的不是人的爱，我要你的慈爱，阿们。我要保德这份慈爱，因为我们是需要被爱的，阿们，阿们。我们不是要活在一个好像我很成功等等等等里面，我们是需要活在爱的里面的一群人。哈利路亚。神如果就是爱，我们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就必须在爱的里面。保得神的慈爱，然后可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哇，多棒啊，不再是叹息而是喜乐。接着他继续讲，他十五节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的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换句话说，你有多少的苦你就有多少的乐，你受了多少的难题你就有多少的祝福，你照着那个给我，阿爸阿们。上帝让我们看，当我们人生有他的时候，我们为别人活着有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你不觉得吗？我们来问一下妈妈好不好，当妈妈生下小孩的时候，爸爸最好一边站着当 helper 是吧，他没有你没有他，你没有我你还可以活，你可以去 7-11 对不对，吃那些有毒的食物对不对，但你还可以活，但是孩子没有我他没有办法，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妈妈真的是就是为这个孩子啊的起居哇三餐思想，辛不辛苦，辛不辛苦，你们这些小孩要大声讲话，辛不辛苦，你们的爹娘非常辛苦的，当帮助者也很辛苦你知道吗，哦 helper 也很辛苦啊。我告诉你，但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照着我们苦的日子得到喜乐，阿们，阿们。希不希望有天他们长大的时候看着他们你欢呼快乐而不是一声叹息啊？那我们一定要等我们的神转回，阿爸们，我们一定要拥有这位神，我们不能没有神。你不知道没有神你否认他，拒绝神抵挡神，你不知道你失去多少，你不知道你失去多少。你常常讲人生苦短，那你自己要做一个决定啊，对吗？你可以让一切的苦变成乐，而且变成长久的喜乐。第十七节了不起哦，他说当他这样做选择的时候，人生不再是叹息，而是什么呢？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哇，当摩西发现他人生一个很浓缩在诗篇第九十篇，他说当我的生命当中求主转回我拥有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常常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神会把荣美给我们。在新约告诉我们，敞着脸我们生命就反照出上帝的荣光来，而且荣上加荣，好像从神的灵变成一般。弟兄姐妹，那个字词的意思告诉我们是本质完全的改变。你知道当你拥有神之后，你的生命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祝福，你的生命可以拥有神的荣美，能够反照出上帝的荣耀。哈利路亚。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宝贝，就是主耶稣，就是福音的大能。哈利路亚。讲到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忧国忧民的一些典范，你就可以做个对比。你有没有背过正气歌？知不知道正气歌？哦，很好，知不知道正气歌？哦，年纪大一点的人就露馅了哈。这个天地有正气，对不对？杂人富有行，对不对？上者有恒，下者为日新，对吧？不管这些，你看那个，你真的是看的文天祥了不了不起？哎，文天祥在我心中是英雄，哎，你知道吗？那所以正气歌啊，我们都很喜欢背，是不是哈？那就觉得哇，真的是很了不起，背了以后都觉得跟他一样文，知道吗？哈，很有文气啊，还有这个很壮阔的气息，然后。喜不喜欢岳飞？不喜欢他的下场，要喜欢他，知道吗？哈，那岳飞写什么？满江红，然后我们就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哈，哇，这个，你有出他的书嘛？是不是啊？哈 ，anyway， 哇，喜欢岳飞，但是不喜欢他的下场，哈。那你看到他们这些人哦，写的真的是很澎湃哦，这个气概山河，对不对？哈，是不是啊？你发觉，但是你不觉得吗？这些人当他们没有神的时候，他们再忧国忧民，他们再爱别人，你发觉生命当中只有两个东西叫做悲壮。你发现悲壮，我觉得生命当中如果只有悲壮，那是一种残缺，那是一种我们不喜欢的悲情，那是没有人向往的结局，对吧？你喜欢当阿信吗？哦，你们现在不懂什么叫阿信啊，我们已经知道的。你希望每一次的戏剧的结局都是死光光吗？没有了，对不对？韩剧嘛，对不对？有三宝，对不对？好，我就不讲了，对不对？好， 你喜欢这样吗？你不会喜欢吧？啊？为什么迪士尼能够赚钱呢？对不对？反正好人一定不会死，坏人一定死，对不对？哈，然后很解恨嘛，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你当然不希望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会发觉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神，我们发觉我们最多只能写到《正气歌》《满江红》，是吧？但弟兄姐妹，摩西很清楚的讲，真的，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是一声叹息。我们所夸耀的，到老的时候，像摩西这么老的时候，夸耀的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如飞而去，我要干嘛？人生真的需要上帝，需要神，阿们。我再次说，你否认他，你拒绝他，你不要信他，你不要认罪悔改接受他，不承认自己有罪，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你失去多少。第二个，我们看到的人生是为自己活的人生。很多人觉得我不要为世界活，我要为自己活，对不对？我终于小孩养大了，现在开始我要为我自己活。诶，我在讲我，你们没有一点同意的感觉吗？很多人很早就很像曹操了，是不是啊？我要为我自己活，拔一毛钉天下不为业。就你看到很多人，他们选择就是人生很现实，我为我自己活。为自己活，其实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从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了，当人不把神的话当作话，不以神的事为是为非，就犯罪，就等等等以后，你看亚当犯罪以后，他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在现在的话来讲，叫做甩锅，是不是啊？卸责，对吧？推卸责任，是不是？甩锅。下礼拜我们创世纪要讲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不是你骨头里面有骨头啊，肉里面有肉，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你知道我们看到亚当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当你犯罪以后，上帝其实是有一再的要期待他悔改。好，我们先不讲。你看，上帝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啊，好，现在呢，他怪罪谁？弟兄姐妹，他先怪罪上帝，然后再怪罪太太，反正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别人的错，我是受害者。你有没有发现？你为我造的女人，如果你不要造，我就不会犯罪。如果是狮子做我，或老虎做我的母老虎，你知道他还责罪他，他觉得错是错在谁？错在谁？夏娃。夏娃，上帝，反正千错万错。你知道当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卸责，把责任常常都堆给别人的人，很糟糕。第二个，自不自私，把夏娃推出去保护自己，燃烧别人照亮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啊？牺牲别人保护自己，自私。你知道当一个人落在这样情况当中的时候，至少有三样东西会临到他。我们从亚当身上，以及从所有圣经里面看到这些罪人身上看到，第一个眼瞎，第二个耳聋，第三个没有感觉。我现在解释给你听啊，创世纪第三章啊，从第八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啊，其实上帝至少有四次哦，让亚当悔改，有悔给他四次机会悔改。第一次天起了，你会发觉如果你犯错了，会怎么样啊？那就醒过来了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千顷凉风，哇，有感觉，他无感哦，他只有感受到凉风，他没有感到说你要赶快悔改。第二次呢，神在园中走，他们听见没有？有没有？那人和他妻子怎么样？听见了，听见神的声音，不要悔改，等于听不见。第三次，上帝就说你在哪里，对不对？是不是？哎，请问你们小时候犯错的时候，妈妈常会怎么讲？哎 ，wake up， 有点感觉。跟爸爸讲，爸爸回来就修理你，有没有？你们都没有啊？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啊，妈妈不打都叫爸爸打的，对吧？哇，你知道妈妈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从那一刻起到爸爸回来，那就叫做刑罚，煎熬，是不是啊？如果妈妈马上打了就没事了，你知道吗？哎呀，这个妈妈的智慧超越我们太多太多。 等爸爸回来，你就他不打，对不对哈？他去继续煮他的饭，做他家事，他忙得要死，对不对？这个交给爸爸。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等爸爸回来就很辛苦。请问听到爸爸的脚步声应该怎么办？你看，都是亚当的后裔啊、哦！好，躲起来，对不对？那上帝感动他说：“你听到，你赶快聪明的怎么样？赶快去承认嘛，对不对？”哎。你们从小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华盛顿小的时候砍樱桃树的故事吗？哦，这堂的学问比较好，有哈、哦。好，那有啊，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华盛顿就弄到他爸爸，把他爸爸樱桃树给弄断了嘛，对不对？砍的，然后他爸爸来说这是谁做的？然后华盛顿怎么样？爸爸是我，有没有？然后爸爸就说什么？好，你很诚实，就不怪他，对不对？哎呀，我有一个好朋友哦，是马来西亚人。他到台湾来啊，读大学，他跟我说，我就是看到这个故事。那天我真的把我爸爸的一个树啊给弄断了，然后我爸爸有真的问谁做的，他说我刚好听完这个故事，我就站在我爸爸面前就说爸爸是我。然后他说我爸爸一定没有读过华盛顿的故事，就把我打一顿啊。各位啊，上帝不会，上帝都听过华盛顿的故事，所以。其实上帝要他悔改了，你就赶快跑去嘛，对不对？是我，对不对？是不是？上帝一直要他悔改，一直你看第三次了，第四次了。他说我赤身肉体，上帝就问他说：“啊，你怎么会？”继续去第十一节，你怎么知道的呢？谁告诉你的呢？莫非有没有？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不知道他在躲在哪里？知道。上帝知不知道他已经知道自己赤身肉体？知不知道？上帝都知道，上帝就一直给他悔改的机会。莫非你是这样吗？哦啊，你要悔改啊，胡忠兴，你真的犯罪了吗？啊、哦，没有，你完蛋，对吧？你说是我啊，你就对，这就四次哎，他们都看不见、听不见哎，没有感觉。听见你有没有发觉，当我们犯了罪，当我们得罪神，当我们为自己活，我们选择为自己活的时候，我们常常眼睛是看不到美好，我们。滤过了很多的美好，看到的都是不好，所以我们很容易挑东拣西，我们没有感恩的心。主管对我们再好，我们都看不到；爸妈对我们多好，看不到。那个真的爱我们的人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听不懂；那个很疼惜我们的人，我们就觉得没感觉。眼瞎、耳聋，没有感觉，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自私人的表现。这样的人生非常的辛苦，亚当就被赶出去，亚当就只能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生苦短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很拼，但是我们是为自己，我们的人生一定会甩锅、自私，然后就是眼瞎、耳聋、无感觉，生命当中再也体会不到爱。爱我们的人，我们反而对付他们，我们反而要一天到晚就是我怎么样，你们都不懂我。不是别人不懂你，是你听不到、看不到、感受不到，你不懂人家。因为求主帮助我们，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是永远听不懂、看不懂、感觉不到的人，我们千万不能落入这样的境况。阿爸们，这是非常痛苦的。接着他们的大儿子叫该隐，该隐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这时候已经最开始长成。你发觉他非常自大，他其实为什么祭物不受上帝的悦纳？不是因为他献的是植物，不是动物，不是的。你看他那个人，耶和华很清楚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神要看我们的心啊！你看看他跟神翻脸，上帝说。你的弟弟在哪里？我岂是看守的呢？上帝跟他讲什么，他都是觉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为什么照你的去做？你凭什么管我？他就是这种态度哦。当一个人这么在神面前不懂得神是神，你是你，没有分寸的时候，他的人生是非常可悲的。上帝警告他，他也不听，罪就在你门前，他在恋慕你，你要制服他，他也不甩。好，他被罪霸占，整颗心灵就是。充满了那种嫉妒，嫉妒弟弟，然后就设计谋杀。你发觉没有，他从苦读变成残暴， 然后还狡辩。当一个人自大的时候，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很难不落入嫉妒别人。一个自大的人绝对看不得别人比他好，阿们，是不是啊？一个自大的人绝对没有办法容下有一个人要超越他，不是吗？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像该隐一样，神你少来，你不要管我，你为什么不接纳我的祭物？你凭什么不接纳我的祭物？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做主，我说了算，上帝你说什么一边再说。一个这样的人他就落入了残暴，然后他比他的父亲更惨，他只能漂流一生，当中活在恐惧当中。上帝你给我立个记号。显然亚当跟夏娃很会生的，还生了其他的人，会杀他的。你杀我们这么好的哥哥亚伯，我们也杀你。弟兄姐妹，整个人类在自我中心为自己活以后，就变得非常的残暴。我回头一看，发现两种人生，这两种人生离开了神，不要神，拒绝神，藐视神的人生都很恐怖。这两种人生其实只有悲壮，为别人活只有悲壮，为自己活只有被驱离，孤单，越活越孤单。有没有出路呢？摩西告诉我们说，生命是一声叹息，说金瓜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是有出路。阿神啊，求你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教我吧，我不行了，我承认。那现在我等候你教我怎么过日子，阿们，叫我得着智慧的心。上帝就教他。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开始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如果你要得着早早保得神的慈爱等等的时候，如果你要享受一生欢呼喜乐，你要让上帝照着你痛苦的日子祝福你，你要得着上帝荣美，你手中做的工作上帝来坚立的话，那上帝就指教你，神教你，摩西呼求。我们从新约看到上帝告诉我们出路在第三种人生，为神而活，阿们。你的人生到底为谁活？上帝说你要为我活。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叫我们这群人不再为自己活，只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注意激励这个字，这是一个伏笔，等一下我跟大家特别解释，它是关键。还有一种人生叫做不为自己活，为主而活。很多人嗤之以鼻，信了主多年也不觉得这种人生我要过，我要为我自己活，我为什么要为上帝活，或者一半为上帝为自己了。天主，我不讲这些，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愿意教导你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智慧。这份智慧的心就是为上帝而活。所谓为上帝活的很简单，他就是一切都为了神，不再为我自己，阿们。我做一切的事情的目的动机已经完全转化了，以前是为我自己，我现在为了上帝，阿们。这种人他们的行动是凡事他先求问神，神告诉他以后他就完全听从神，然后他就倚靠神去做，不靠自己，懂我意思吗？不断的呼求神给我力量，相信神能够帮助我，这叫倚靠神， OK， 相信神必给我力量，阿们。然后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再说一次，为上帝而活的人生很简单嘛，一切都为了主，阿们。然后凡事求问神，然后凡事顺服神，对不对？然后凡事倚靠神，然后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你像海顿这些人，创世纪他就直接这样指啊，他老了，他没办法告诉别人说这我怎么把荣耀归给神，他就用一根手指。现在很多人也学他嘛，不是吗？我们荣耀神从来不是要做一个很成功的人才能荣耀神呢。刚刚打完世足赛，我佩服两个人呢。他们都是基督徒，在冠亚军结束的时候，得到冠军的那个队伍有一个人，足球先生，他就把衣服脱开，他里面原来穿了一件衣服叫做我属于耶稣，因为全世界都会照他嘛，你知道多少亿人在看啊，他未来为主，他这个是他一生当中最难得的机会，得到了世界冠军，他就把那个球衣脱掉，里面我属于耶稣，你摄影机还是要照他。第二个是失败者，他也存在里面，过了几年踢世足赛的时候他输了，泪流满面，但他依旧把衣服脱掉
就算我失败，我还是属于耶稣，这是另类很了不起的见证哦。阿爸阿们，我不会埋怨我的神，阿们，他是神，他决定一切，哈利路亚，我仍然属于耶稣。就你我们的人生不需要这个世界的什么成功什么，你如果为了神就在荣耀神了，哈利路亚。不管结果什么，你是为了神而做的，你是为了荣耀他而做的，你是为了爱人而做的，你就在荣耀神，你不需要什么功名这个功名这些成就，你不需要。哈利路亚。这些人的背影让我们更佩服。我的父亲从小回答我很多的问题，没有一次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直到我神学院毕业回来在合一堂牧会，有一天我去问他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父亲看着我，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他看着我跟我说，儿子，爸爸没有遇过这个状况，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去求靠神吧。爸爸说我不知道，那一次让我全然的佩服他一辈子。不知道失败，世界所谓的失败一点都没有什么，阿们。当我们愿意诚诚实实的活出神要我们的生活，那就是荣耀，那就是活出绽放出价值，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哦。我必须很诚实的讲，这次有机会送两个孩子去澳洲读书，在布里斯本，我看你们知道牧师喜欢看哦，我不是随便看女生哦，我是看人，这样知道吗？哈，我心里面的女生的脸没有几个，只有我太太，这样请记得哈。那我在这边看看看，有一天我就看到这些人到底他们怎么样啊？有时候旁观一下啊，侧观一下啊，尤其飞机场最容易看。那天在饭店里面看到一群五六个，看起来就是很成功的企业家青年人走出来，在其中一个人脸上，我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眼神跟神情，神采奕奕，眼神流露出来的就是我正迈向成功，我在实现我自己，我走在胜券在握的路上，那种坚定，那种信心，那种光彩，那种神采奕奕很坚定的眼神，那种盼望在前方的感觉，脸还微微的向上挑起。你知道澳洲人都很高嘛，那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的脸嘛，不是吗？哦，我从旁边走过去，这个眼神我很熟悉。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所罗门王跟摩西看到的。那份成功其实是虚空捕风，那份成功是一声叹息，他马上就会感受到，不用多久，一年、两年、三年。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这么笃定讲呢？因为这个眼神我很早就看过，在陈浩，陈曦的弟弟陈浩的眼神里面我看过。陈浩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买了一部越野脚踏车给他，后面还有两个轮子的那种，听懂吗？四岁左右，哇，因为我们就住对面嘛，我从教会侧门出来，那赛峰他们家那边前面有个空地，那天陈曦陈浩就哥哥是比较高的啦，那个越野的，弟弟是一个小的，后面还有两个轮子哦。更好笑的是后面还有一个可以载人的位置哦，很小哦，就完全就缩小版，大家知道吗？哈，就都有，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哦，都有啊、哦。哇，我看陈浩在那边骑啊、哦，哇，那个架势啊、哦，哇，就是看到我以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叫我大叔叔啊、哦，他不叫我叔叔，他叫我大叔叔。他看到我了以后啊，哇，那个眼神啊，神采奕奕，充满自我实现，那个很笃定，好像骑的是那种哇塞，那种重机，知道吗？那种架势就骑重机的架势，然后手起来这样子跟我大叔叔，你懂我意思吗？那种架势就是那种选举总统那种架势，知道吗？啊，大叔叔，我在骑脚踏车，那个自信的眼神，那个神采奕奕。那个头微微上扬啊、哦，那我们陈浩脸又大嘛哈、哦，往上扬，哇，那个真的是让我看到，哎呀，然后叫我两次，绕两次，一直跟我这样子，以后两圈以后，就突然间头一转，转向他妈妈说，他的母亲惊讶说：“妈，上来，我载你。”妈， 你上来，我载你。哇，你知道什么叫虚幻了吧？其实我们的幼稚园就是我们人生的缩小版，我们就是幼稚园的放大版，不是吗？我不是跟你讲那个眼神，我一看就知道了吗？为什么？因为三十年前我从二十几年前我就从陈浩的身上看到了，到今天历历目前呐、啊，两个可以摆在一起，你知道吗？我们陈浩那个脸不输人家澳洲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人士啊。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不是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儿时的缩小版呢？那个时候我们很在乎的。我们很在乎的，我们引以为傲的，是不是也是只是今天变了一个主题而已呢？求主帮助我们，而为神而活的人生却不是这样。摩西没有把这份人生讲得更多，但是保罗把这份人生用他的生命见证出来了。保罗说，基督大爱激励我，从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只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样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就在哥林多后书，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第一个是反败为胜的人生。这一章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读，好不好？这篇经文让我们看到，如果你是为神而活，你的人生不是虚空，不是捕风，是一份怎样的人生呢？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
活着的，
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哇，弟兄姐妹，你可以绽放出这样的荣耀来，哈利路亚。当你愿意一切都为了主，听从求问主，听从主，依靠主，把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绽放，这样经历这样的荣耀。阿们。哇，活在这当中何等何等的荣美啊。阿们。阿们。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第四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他无所不能，你没有办法把他困住。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
却不至于。
会有，我们在世上都会有作难的时候，很难过啊，但是我们不会失望，我们不会放弃。阿们。然后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
却不致死。
我有的时候会倒下去，但是我可以重新站立，哈利路亚。身上扛载的耶稣基督的死，就是爱人舍命，也把耶稣的生活在我身上，就是盼望力量，复活的大能。阿爸们，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美好。接下来他说，我的人生，我的身体会毁坏，但我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对，我外面会不行，保罗后来眼睛都看不太到，他写的字倒写的很大，但是我心里面，我的里面这个人却是一天心似一天的，没有实现的，不断的日日新，不灰心。最后他说，我这自战自心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发现他看到了，为主而活的人生所要领受得到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他看到的时候，他所受的苦就变成自战自清的苦楚。很多时候我们会放大我们的苦痛，让我们走不下去，让我们灰心丧志，但是一个看到盼望，看到实实在在为你预备的天上的基业的人，这一切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阿们。我佩服很多妈妈们，痛得要死，生完之后我要生第二个，因为太喜乐了，对不对？太喜乐了，对不对？生完永杰要生永嘉嘛，真的可爱嘛。我刚跑去跟永杰讲，我说，你怎么脸白白的？我还没吃早餐呢。哇，赶快去吃早餐。你如果看到极重无比有人，这个就不算什么了。阿们。所以人生就充满了，在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更多的喜乐了。弟兄姐妹们啊，回头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这样的恩典。我要给你一个对比哦，你会发现哦，一个为自己活的人跟一个为上帝而活的一个很轻烈的对比，可以秀出来吗？哦， 你会发现哦，一个人耳聋眼瞎没有感觉啊，自私的人啊，为自己活的人啊，他是一个怎么样？哎，我念前面，你念后面，好不好？可以吗？李燕，我要听到你的声音哦。啊啊，徐玄涵哈，许博涵啊。好，我们一起来，我念前面，你后面。我哎，这种人哦，会怎么样？不感恩，不赞美，
只控告骂，
不客观，
偏执，
不连续，
只自怜，
没良善，
只苦读，越来越苦，越来越读，
没情感，
只情乐，
吸干人，耗尽人，
人见人怕，怪罪别人，审判别人
啊，易怒，
容易被得罪，
先少开心，
先少使人开心。
弟兄姐妹呢，如果我们一个自私的人哦，基本上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在你生命的当中啊，多多少少都会显露出来。但如果我们愿意为神而活呢，就反过来了。来，下面来，常感恩，
不抱怨，
常赞美，
不控告谩骂，
客观，
不偏执，
连续，
不自怜，
良善，
不苦读，
情感满满，
不情乐，
给予人，
人见人爱，不怪罪人，不判人，
温柔，
不容易被得罪，
常开心，
常使人开心。
弟兄姐妹，这就是差别。生命当中，如果你落在前面的时候，你苦别人更苦。如果我们为主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成为这样的一种生命，是不是绽放出上帝要你活出的价值了呢？你说牧师，我该怎么做？摩西跟神说，求你赐我教导，我知道如何数算自己得到智慧的心。阿们。日子该怎么过？到了新约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活，只为死而复活主活，对吗？我们如果要为主活，那我们要抓到诀窍。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跟从我，那么我的人生就是怎样的人生？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自己的意思，愿意为此付上代价，那个代价就叫做十字架，对吗？不体贴自己的意思，体贴上帝的意思，这就是为主活。阿们。甘愿为此付上代价。好，那就是说这种人啊，他就加了注解，他说凡要保守自己生命的，反而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反而要得着生命。换句话说，你要怎么做呢？你说牧师，我该怎么办？在这段经文的结束的时候，保罗说自战自清的苦楚，为我极咒无比温柔的时候，他下面告诉你有一个秘诀在那里。这个秘诀是什么？这个秘诀是我们不再顾念地上的事，我顾念天上的事。注意，你心里对焦于什么，你就会成为那样的人，不是吗？你对焦于韩国的欧巴，是不是？你就会走路也像他，穿着也像他，剪的头发也像他，言谈举止都像他，只是没有女生喜欢你而已。注意啊，你对焦谁你就会变成谁，你信不信？你对焦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对吧？所以顾念的意思就是你到底要对焦什么。不顾念地上事，不是叫你不管你的家，不管你的课业，不管你的工作，你跑到教会来，你也不要吓死我，天天来，对不对？你顾念不顾念，顾念意思就是你要对焦什么。弟兄姐妹，记住牧师下面跟你讲的话，你的人生要顾念天上的事的意思是说，你要对焦主耶稣交给你的大诫命，你要追求爱人如己，把这个当成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人生哲学，天天把它活出来。阿爸们，你要对焦大使命，你要全力以赴，你能投入什么你就投入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嘛，对不对？投入大使命，竭力的传扬福音，把人带领到耶稣面前，让他们成为门徒，向全天下，对不对？好，第三个，你要对焦上帝的肯定。我们呢，常常就是让别人的肯定来取决于我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的心情，不必嘛，上帝是权威嘛，是不是啊？你如果要为他活，一切为了他，你就追求他的肯定就好了嘛。阿们。他肯定你，下面人否定你算什么？如果你拿到诺贝尔奖，让人跟你讲说你都不会写文章，你诺贝尔文学奖，然后你走到那个集美菜市场，他跟你讲说，哎呦，你文章写得不好，你会理他吗？你会受伤吗？你会自卑吗？啊，我诺贝尔，你也不会这样讲。我们在神一生当中，我们追求错误了嘛？难怪人家可以决定你的价值，难怪人家可以决定你的情绪嘛。
你追求上帝的肯定，这不是很高级吗？高尚吗？阿们，神肯定我就好了嘛，阿们，是不是啊？哇，主帮助我们啊！如果你的眼光是在乎上帝的肯定，世上的肯定就笑一笑就是了。刚刚我们弟兄讲笑看天下，对不对？坐看云起时，对不对？哈、哦，笑傲江湖，对哈、哦。我们基本上面可以的，我们真的在乎的是对焦的是天上的事，不在乎地上的嘛，对不对啊？哦、好，最后你要看什么？你要在乎对焦什么？上帝给你的东西。保罗之所以被神的爱激励，因为他非常清楚上帝多么的爱他。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保罗他有一个祷告，我跟你讲，保罗比别人爱耶稣是因为他比别人都懂得上帝给了他什么，应该说他比别人都懂上帝给我们什么。他有一个祷告是这样子的，以弗所书他说啊，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向我们这信人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知道吗？当他那个恩召指的就是他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对吗？招你做我的儿子，不得了哇！你知道你是皇族吗？你知道你是格格吗？你知道你是贝勒吗？你知道你是皇太子吗？你不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一举手一投足都会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你看你我只是个泛泛之辈，然后居然上帝让我成为神的儿子，哇！我走出去的时候，我不能随便讲话，君无戏言呐、啊，是不是啊？就可以操练了，是不是啊？我不可以随随便便丢上帝的脸，哎，对不对啊？你知道，我不可以随便跟人家还价，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你一切都不一样了。保罗发现我保罗是个怎么样的糟糕的人，罪魁哎！主耶稣竟然保险接近我，然后天父让我做他的儿子，我将来是以什么身份进天国？什么身份？我昨天在安息礼拜里面特别讲，我说我们这位姐妹她是用什么身份进天家的？神的女儿啊，阿们！我不是客旅，我不是来住一下的，我不是来，我不是游客看一看，好棒哦，好棒哦，不是，这我家啊，阿们啊！我是以这个身份进天国的来。如果你越懂得这个，你就越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都不看这个，我们只看世界的豪宅。哦，怎么我的车子越做越大，然后房子越住越小？听不懂啊？房子越车子越住越大，越做越大就坐公车了啦，知道吗？坐捷运了啊、哦？从开小轿车变成坐公车啊，也不错啦，也有司机嘛。其实你都看这种东西。你为什么不看上帝给你的呢？阿们，阿们。那保罗看到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被基督的爱激励嘛，不是吗？当他像基督一样去爱人的时候，他就更深的能够体会基督的爱嘛。以弗所说的第二个伟大的祷告说，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信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人家爱人嘛，有根有基的去爱人，实践爱嘛，是不是啊？人家就能够明白嘛。所以当你的人生是对焦上帝的大诫命，爱人如己就是去爱，当你人生是愿意看上帝给你的应许恩召基业，就是神把万有都给了你叫做基业，你身上是有一种 power， 那种能量是全世界不能比的，因为那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有复活的恩典能力，你有永远活下去永远永生的能力，你有胜过一切无敌的能力，四面受敌都不被困住，你今天就拥有。哈利路亚！这种人怎么会不被基督的爱激励呢？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起来对焦大诫命，爱人如己；对焦大使命，让我们把人带领成为门徒；让我们对焦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夸赞，我们对焦荣耀上帝，我们更对焦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阿们。曾经有一个这是真实的故事，这是真实的一个现代艺廊，他们在展览画作要卖，谁晓得呢？突然间一阵骚动啊，一个失控的小孩拿着他的彩色笔冲到一幅哇，大家真的是啊，那个很高很昂贵的一幅画面前，他老兄那边涂鸦了，
他徒弟可高兴了，他爸爸妈妈吓死了。所有人一阵哗然之后，就馆主啊，这个啊不是馆长啊，馆主啊，这个画家都跑来了。站在那幅画前面，所有人在旁边看着摇头，心里大概都是毁了，完了，对吧？最重要一句话是价格没了，懂我意思吗？不值钱了。但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个老画家哦，这真实的事情啊。老画家就站在那幅画前面沉思，他一直看着他的这幅画，他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沉思一段时间以后，他在地上捡起那一只画完涂鸦之后丢下去丢在地上的彩色笔，他拿起来哦，就开始加上一些线条，然后再开始补了一些光影跟色彩。等他做完以后，所有人都哇，不但他展现了功力哦，大家都说哇，这个独树一格哎，没有看过，不知道要不要谢谢这个小孩。几个月之后，卖的价格更高。牧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不管你觉得你把你的人生搞得多糟，不管别人说你的人生多糟，不管你得到肯定没有肯定，不管如何，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创造你的主依旧在你面前，像这老画家一样。阿们。你从来在他面前不会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他赦免你的罪，让他介入你的人生，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阿们。那个心超乎你想象。如果我们在生命已经接受了主，我们更应当选择绽放出上帝创造我们最高贵价值的光彩。那个方法，那个人生，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一点都不迟，不管我们年纪大年纪轻，就在今天做一个选择，为耶稣活，为主而活，你的人生就会绽放，就会活出，就会享有上帝创造你的那份最高贵的价值，超过万有受造物的价值。请为自己来祷告，请。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巴不得是你对上帝说的，你对上帝唱出你的心，有愿做的心，神就必悦纳。当我们转向为神而活的时候，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被激励为他活。
我这为耶稣真平安，喜乐之家是的，谁来领我？我这位耶稣住在旁，求主祝我多侍奉你，求主祝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子爱里，永远跟随主如转移。
求主帮助我们为他而活。我要再带你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让我们可以成为 这个世界的祝福，神可以借着我们赐恩福，阿们。七月过去了，我们在主面前有好多好多传福音的机会，很多人也许你们不能够到最第一线去，可是你们的祷告，你们奉献帮助我们在第一线去打仗，哈利路亚。我们都继续成为一群让神可以借我们赐恩福的人，一个为耶稣活的人，他的人生就是神啊可以借着我赐恩福，阿们。这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赞美，也是我们的方向。